嗨，耳朵边我亲爱的你还好吗？欢迎你收听打开可以照明，关闭可以照镜，当然有的功能才不是这些的惠普笔记本电脑特约支持播出的段子来了。我是雪球扔的比男孩还远的主播彩彩呀。昨天是24节气的小雪啊，北方很多地区都下雪了。看到朋友圈里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录制的打雪仗的小视频，我就特别的羡慕。你说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一个能录制视频的手机啊？这北京一下雪啊，你会发现早上可以玩雪，中午可以玩水，晚上可以和泥。如果心情好，半夜还可以出来滑冰。这正可谓是朝来晨光映白雪，午间戏水弄晴波，笑看夕阳踏泥雀，午夜滑冰欢乐多呀。据说北京人啊，平时基本呢是不出去吃饭的，很省的，就是在家吃吃炸酱面啊、饺子啊、馒头啊。但是到了冬季，北京人会变得非常的可怕，他们呢会把一年攒下来的钱全部吃涮肉，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停暖气。所以北京人攒不下什么钱，很惨的。如果你周围有北京的朋友，建议冬天去看他，其他季节去了可能只能吃炸酱面了。谁说的？人家还有卤煮呢。在北京有这么一首歌，嘿嘿嘿，够了。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全都做成烤全羊，加麻酱花生酱，别看我只是一只羊，自然会让我变得很香，柴火把我烤得更烂，香油把我变得柔软，这样的美味你根本无法想象。羊肉肉新的容易消化，我还是低脂肪，让冬季的人拥有补肾壮阳的力量，虽然我只是只羊。彩彩，你唱歌节目能提前预习啊这首歌吗？哎，就是我一直心中有一个困惑啊，就是整整十年了，这灰太狼都是靠吃什么活下去的？羊啊，真的是一个好动物啊！羊年马上就过去了，想想这个羊毛可以做大衣，羊肉可以吃，就连羊骨都可以做羊蝎子。这个如果说相亲的话啊，记得请他就去吃这个羊蝎子或者大骨棒之类的啊，一边吃一边聊天，用不了多久呢，徒手掰碎骨头的女汉子和一用劲儿就撬兰花指的金刚芭比就全部暴露原形了。子不语那天去相亲的时候啊，对方妹子长得实在是不怎么样哈、啊。结果坐下来之后呢，这个妹子还问子不语说，请问你有房吗？子不语说有两套呢。那你有车吗？有啊，有宝马一辆呢。嗯，我很满意你，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子不语说，我只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问问我能不能看上你啊？这份爱留不住了啊。为了挽留对方，你曾经说过什么卑微的话呢？哎，洋葱他说过，好吗？微辣微辣。这个火锅你会吃什么口味的辣呢？哈，据说有一家火锅店呢，吃火锅送手机，为啥呢？新闻上说这个张先生啊，吃饭的时候呢，就从这个火锅里吃出了一块电池。他想是不是集齐全套就可以换手机呢？不是，这个火锅汤里放电池是为了增加它麻，你懂吗？漏电。如果买了劣质的充电宝啊，也会把电池里的电漏了，然后跑到这个充电宝里面啊。我跟我爸说，爸，帮我把我的充电宝拿来。我爸说，我觉得你应该用个请字显得有礼貌。哦，那把我的充电宝请来。胖虎前几天啊，在小区就捡到了一部手机，打开一看啊，已经停机了，估计主人呢着急用，就把电话卡挂失了。他呢为了找到手机的主人，是挨家挨户的在小区里面试，看谁家能够连上自动连上 WiFi， 那就是谁家了，是吧？好，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他呢现在天天在人家家门口蹭 WiFi。 是不是还用了这个 WiFi 共享啊？胖虎呢，经常管这个 HTML5 叫 H5。这个哥呀，Java 8发布了，是时候也表现下你的抽象能力了。一位朋友说啊，我女朋友对我是超级的好，洗衣做饭都是她来，甚至还帮我洗澡。吃饭的时候呢，我想吃什么菜她就喂我，想要的时候她从来不拒绝，而且还很卖力呢。但是我却不懂得珍惜她，爱护她，现在都长茧了。还是好好找一个女朋友啊。找女朋友呢，还是一定要看好她的这个淘宝等级，一两个星呢可以考虑，钻石以上的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好吧，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没事啊，跟佳期在淘宝上面逛衣服啊，佳期推荐了一条裙子给我，我看了看说这太短了吧，几乎刚遮住屁股。他说没事的，那是模特，你穿的话怎么着也得到小腿吗？哎，问题是有时候穿的不整齐你完全受不了是吧，因为你是处女座的。像佳期这个处女座啊，他在玩这个植物大战僵尸的时候种的那个向日葵，如果晃动的方向不一样他都会铲了重新种。我们说这个向日葵啊，白天看太阳对吧，朝着太阳，晚上在做什么呢？小萌说可能他晚上低头偷偷的嗑瓜子儿吧。问题还有个疑问啊，就是向日葵不是跟着这个太阳转吗，从东边转到西边，那太阳下山的时候它在西边，第二天早上是怎么回到东边去的，是一个甩头吗？甩头啊，突然想到了我们家楼下这个广场舞大妈，好久都没有甩头跳舞了，是不是解散了呀，还是怎么了？我妈他们怎么不跳了呀？我妈说哎呦你还不知道吧，夏天时候不知道谁家孩子穿了个红肚兜，我们一跳他就在前面说孩儿们操练起来。这不气坏了吗？气坏的还有一个60岁的老奶奶啊，她呢拉着赵雅芝的手说，这女娃娃长得真俊呐，你多大了，有对象吗？赵雅芝笑笑说，妹子我61了。比赵雅芝小4岁的冯小刚昨天呢看到他那个获得了金马奖影帝，我就纳闷他不是那个导演吗，都开始玩跨界了吗？啊，问题是啊，在这个金马奖颁奖典礼现场他没去，他那个时候呢在北京唱歌呢，准备冲击歌坛是吧。其实我一直还有个导演梦啊，你说这个美国人拍电影范围波及全球，耗资巨大，中国人拍电影贯穿上下5000年都是历史，韩国人拍电影不出5环要不就显得穷酸了，日本人拍电影不出房间影响全球啊。哎，一直没有弄明白一件事儿啊，就是为什么一些国产电影下面会有英文字幕，难道这些烂片还想在国外上映吗？一般看这些烂片我就在网上找资源了。其实你看电影是用惠普笔记本电脑上网看的还是在电影院呢？有一次啊，我在电影院看恐怖片，看到最激情的时刻，坐在我旁边一男的突然嗷了一声，旁边的人都投去鄙夷的目光，不就看个恐怖片吗？只见那男的站了起来，对旁边的人就骂道，你妈害怕的时候掐自己的腿行不？如果是个妹子你还会这么激动吗？有朋友说啊，如果我有钱我就开一家电影院，电影院名字呢叫安安静静看电影，然后小孩的票价1000块钱一张， 行了，如果你有钱，你开了一家电影院，你绝对最喜欢的观众就是小孩子，因为他们一般一来就来两三个人不说啊，门口的爆米花饮料买一堆，花点心思门口各种衍生品摆着，单客消费分分钟让你开心。至于你们看电影时被不被打扰关我什么事儿啊，你们受不了小孩早点走了，我还可以赶紧再放下一场。对呀、啊，电影也有小孩看的嘛，比如《大圣归来》，不过《大圣归来》好像没有得到这个最佳动画奖，败给了麦兜哈，大师兄输给了二师兄。经典的电影啊，莫过于《大话西游》，它的结尾有这么一句话：“你看那个人好奇怪啊，像一条狗。”像条狗的人是放弃了人间的男女情欢，无欲无念，兢兢业业地走在西天取经路上的至尊宝。他如你我这般，收起了脾气火气，不再任性淘气，只顾着奔波职场。人生百年，谁不曾大闹天宫？谁不曾头上紧箍？谁不曾孤单上路？你个单身狗还一脸理直气壮呢啊！
同样是热狗，然而有些现在已经是雪橇犬了，有些还是热狗。
菩萨对唐僧说，那五行山下压着一只石猴，你把它放出来，可助你取经一臂之力啊。唐僧听到这儿羞答答地说，那菩萨，取经这种事儿，我自己能行。悟空被压在山下，见到了唐僧，他说：“俺老孙啊，当年大闹天宫，如来要我让他。我说你追我，如果你追到我，我就让你。”嘿嘿嘿。唐僧说：“哦，难怪这座山叫悟行山呐，好污啊。”最近啊，在网上看这个《大圣归来》嘛，看到这个混沌追江流儿的时候，江流儿大喊：“来追我呀！”这个时候，一个弹幕飘过：“来追我，追到我我就让你嘿嘿嘿，把我的眼泪还给我啊！”这个嘿嘿嘿是什么梗哈？比如说现在这个老年人才说啪啪啪，年轻人我们都说嘿嘿嘿，又是啪啪啪另一种叫法，来自于谁呢？这咋是来自于一个老年人费玉清呢？哎。真的没有办法把这个费玉清跟嘿嘿嘿的荤段子联系在一起啊！啊，费玉清大师，他呢这个是、绝分之黄段子鼻祖。好了，关于他嘿嘿嘿这个梗的这个段子呢，我发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因为我是一个不讲黄段子的好主播。好了，微信号啊，可以搜“彩彩”，才是采访彩，搜到之后订阅号啊，可以查看历史消息，看到今天的这个消息哈，就有的。话说啊，除夕的雪夜，倚梅园中，甄嬛对皇上说：“皇上，你追我，如果你追上我，我就让你嘿嘿嘿。”猫抓老鼠，汤姆说：“杰瑞，你追我，如果你追到我，我就让你嘿嘿嘿。”没办法，太毁了啊！孟获对诸葛亮说：“我跑你追，如果你追上我，我就让你嘿嘿嘿。”结果诸葛亮七擒孟获。当时诸葛亮呢已经六擒六纵孟获了，到了第七回啊，孟获跪在蜀军帐下，诸葛亮摇着羽扇淡然问道：“孟获，你服是不服啊？”孟获满脸不屑啊，然后半天终于吐出十个字儿：“你这是在装逼，你知道吗？”诸葛亮对周瑜说：“亮有一计，可退曹操百万雄师，你只要把你家小乔送给他，他心里一高兴，或许就撤军了。”周瑜听罢勃然大怒，一派胡言：“你怎么不把自己媳妇儿送给他？”诸葛亮听罢迥然泪下：“哎，早送过去了，所以他才会追着我们打呀。”不带这样黑月英的啊。一天，诸葛亮对刘备说：“你要把我当良臣而不是忠臣。”刘备说：“良臣跟忠臣有什么区别啊？”诸葛亮说：“忠臣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而良臣并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刘备说，子龙啊，之前我跟关羽、张飞兄弟三人结拜了，你也过来算一个吧，我们兄弟四个人。结果赵云说，不用了主公，我只是觉得叫赵四不太符合我的气质啊。刘关张桃园结义之后啊，刘备问两个兄弟，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关羽说，我的理想啊，要成为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帅。张飞说，我也要成为大帅。大哥，你的理想呢？刘备笑道，说，呵呵呵，我的理想就是你们都能成为大帅啊。关羽跟张飞就不解了，问为什么呀？刘备说，呵呵呵，你们成为大帅之后，作为你们的哥哥，我岂不是大帅哥啦？哈哈哈哈。
铜雀春深锁二乔，庞统用一只梅花就解了锁。
这个锁子啊，我想到了这个大土豆不是跟那果汁关系不是比较好嘛，然后有一天呢，这个果汁呢就含情脉脉的跟大土豆说，你看啊，咱俩这个关系挺好的，就好比这个钥匙跟锁哈、啊，就是意思两个关系好嘛。结果大土豆说，哎呦，我没想到咱俩都认识这么久了，我把你当哥们儿，你居然想插我。你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保护你的人，可是后来的大风大浪都是他给的。嗯，他是萧敬腾。今天收听到节目的是段子来了，我是你喜欢的主播彩彩呀、啊。你挺喜欢我，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如果你要是了解我，你都得爱死我了。早上打车去上班的时候啊，广播主持人温柔地说，你要感谢那个送你上班的人，如果他此刻就在你身边，你一定要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说到这儿，我和司机竟然情不自禁的深情对视了一下。这个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啊，这句话呢听上去挺文艺的，对吧？但是仔细想想啊，那不就说的是婚外情吗？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个天啊，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呢，也是越来越冷了哈。每天要起床的时候特别困难啊，哎呀，那感觉啊，就好像被子紧紧的抱着我，好像在说，不要起嘛，不起我就让你嘿嘿嘿，乖，别闹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解除秋裤的封印，绝对不是通过冷空气，而是通过妈妈的电话，儿子记得穿秋裤啊。北方啊下雪，南方呢可能是下冰雨。那首歌怎么唱的？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我才不会就这样轻易的滚蛋。冰雨是当年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哈、啊。刘德华呢当年还有一部片儿叫《无间道》嘛，在《无间道》的这个片场上哈、啊，梁朝伟呢正坐着休息，刘德华想过去，但是觉得梁朝伟有些挡路啊，于是就跟他说卧底劳驾。梁朝伟头也没抬，接着就唱到了，就住在这个屯儿。这歌不是这个吗？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那个屯儿。
这个上期节目最后嘛，不是说到这个，如果说唐僧被李世民吃了啊，现在呢还是大唐盛世。结果这位叫大彩彩咪彩的留言说，李世民应该让唐僧当太监，这样他既可以长生不老，唐僧还可以去取经啊。对，精美了当然要去了。蜜的开心粽他说，有一次呢在看琅琊榜，一哥们说靖王献王，然后我个同学嘛姓傅，谁知道他脑子一抽叫了一声父王。 最近看琅琊榜的听众挺多的啊，成员呢也说最近看琅琊榜，我跟老婆说我也是麒麟才子琅琊榜，结果老婆冷笑一下说你是黄牙榜的榜主。
我是那个屯子走出来的人啊，那个屯子不咋大呀。
陈建说男人为什么都喜欢看琅琊榜呢？因为里面有苏兄。小白说这个之所以芒果台的自制剧受欢迎啊，主要原因是这样的，电视剧中呢都阐述了多个高帅富为了争夺一个女屌丝打得头破血流的故事，里面的人呢都是不需要工作的，女屌丝不需要做任何努力就可以战胜白富美，看芒果台的电视剧都是女生，都是标准的女屌丝啊。我小表弟8岁的时候，当时看那个电视剧《花木兰》的时候嘛，隔几天我就问他你怎么不看《花木兰》嘛，然后他说《花木兰》还演着呢，但是我不看了。我问他为啥不看了，他说因为花木兰上战场了，我怕他出事儿就不看了。可以哈、啊。据说当年这个花木兰回到家乡之后呢，邻居小李子见到他就问道，花姐姐你是不是当上将军了？花木兰笑了笑说，哦你怎么知道啊？小李子说，你看你那将军肚。小李子享年17岁啊。裤头发高说，这个母羊没有角，而喜羊羊有灰太狼中的美羊羊却头上有角，这说明美羊羊是一只公羊，每天还在化妆。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肥羊羊还每天围着美羊羊转。晴天留言说，嫁老公就要嫁灰太狼，不过听说美羊羊怀孕了，灰太狼干的。嗯，这个很多剧里都有怀孕生子的场景啊，有些古装剧里面生孩子的场景，为什么接生婆在生的时候会说使劲儿啊，孩子头都出来了，是个男孩，使劲儿啊，不是你看到头你就能知道这个孩子是男孩吗？难道那个东西长在脸上吗？小萌说女孩不应该是长头发吗？你想多了。现在这个电视娱乐节目呢也就剩这么几种了，青年男女搞对象，演员歌手做游戏，少男少女比唱歌，老头老太拼杂技，大奶二奶比心计，心理专家笑嘻嘻，小叔小姑分家产，全国观众来评理啊。为什么《非诚勿扰》是24位女嘉宾呢？因为3824。说啊，参加这个《非诚勿扰》电视相亲节目的女人有3种，一种是原谅我这个人比较直接，你有钱吗？一种是我这个人比较随便，有钱就行了。还有一种是我这个人比较单纯，只想找个有钱的。小峰啊，他说今天呢罚一超宽的货车，司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求情说自己老妈瘫痪在床，儿子智力有问题，全家就靠他一个人养活。那这种装可怜的我看太多了。不过附近一家商店老板也过来求情说，他说都是真的，而且老婆还跟人跑了。我想了一下还是收起罚单说，你有这个身世为什么不去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呢？杨坤说，开始介绍一下你自己，不要提到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表哥表妹男友前女友干爸干妈房子车子婊子闺蜜和梦想。对方说评委我要退赛。说这个金星主持的脱口秀叫金星秀，周立波主持的脱口秀叫一周立波秀，那么如果贾乃亮主持脱口秀会叫贾乃秀亮奶秀。话说一个电视台啊，做一期关于单身的节目，记者采访了一个单身狗，就问请问单身你什么感觉啊？这单身狗说你有女朋友吗？记者说我还没。结果他说那你还问我啊。还有那种家庭调解节目哈，当时我上1年级，我就看了一个这种调解节目，我就问我妈，妈什么是梅毒？她说这是一种性病。我说那我会得吗？ 我妈说，嗯，现在你不会，以后就不知道了。净说实话。以前我还问过我妈，妈，我会得前列腺肥大吗？还有一些电视节目呢是少儿节目哈、啊。有一次呢，看到这个少儿京剧大赛的一个小孩子，红着脸，粗着脖子，这么唱道：蓝脸的科尔顿草泥马，红脸的关公床上爬，黄脸的鸡巴，白脸的菊花，黑脸的张飞来姨妈。对，时隔一年多，我终于来姨妈了。我记得第一次来姨妈的时候啊，我当时竟然哭了，以为自己要死了，我就把我妈喊过来，我妈看了两眼，给我拿了姨妈巾，说粘内裤上，然后就出门继续看电视了。我粘完之后怯生生的回到沙发上问我妈，妈，这是咱家的遗传病吗？知道这个来着姨妈又感冒是什么样的感受吗？一个喷嚏一股暖流，一个喷嚏一个暖流。看医生，大夫啊，我最近吃什么都觉得口苦啊。医生说，我看看啊，这个小问题我给你开点药啊。医生，药就不苦了吗？有一天我这个右耳朵尖儿按着有点疼，不知道为什么，就找了一个网上的在线问答，10块钱注册，就问医生，网上医生说我这个右耳朵尖儿按着有点疼怎么办，网上这个医师很快给我回复了4个字，不要按它。我感觉被坑了。哎，上次我说到那个无耻的骗子，那个好爱勇医生嘛哈，今天看新闻啊，被抓了哈。看病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啊。有一次一个朋友呢陪另外一个朋友去医院做这个痔疮手术哈，做完之后呢，医生说，小伙子，你这个包皮有点长，一起割了吧啊。结果这朋友冷冷的看了医生一眼，说，痔疮做了，包皮割了，你 TM 让我晚上用什么姿势睡觉啊？好有道理是吧。这位叫096的听友留言说，我拔牙的时候呢，护士说这舌头真不老实，我当时心里就说，厉害就厉害在不老实。
小时代票房火爆，郭敬明在娱乐圈混得如鱼得水，其实证明娱乐圈的水并不深。
话说幼儿园呢举办亲子活动，家长比划孩子猜，下一个动物呢是青蛙，只见家长大喊一声黄子韬，小孩脱口而出青蛙，一头雾水的老师都看呆了。一天啊，刘欢老师呢在一个体育场边上，有人打篮球投篮失误之后，有人喊没投进，这个时候刘欢老师听到了之后大怒道，谁 TM 在喊我没投进呢？说这个武大郎，这能联想到一块吗？武大郎卖烧饼赚了不少钱，潘金莲说，大郎，我们有钱了也去买一辆车吧。武大郎说，买了车谁开呢？潘金莲说，当然是你开呀。大郎说，我不，站起来开车很累的。上期还有朋友留言说，菜菜你不要黑他了哈，这武大郎在真实历史上是县令啊。你知道吗，往往权威越高就容易被坊间黑得越深。对，那是在古代，现在不敢了。说这个潘金莲啊，当他说完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残酒这话之后啊，武松该怎么做才能让潘金莲知难而退又不至于闹僵呢？神回复，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啊。水浒传里面最厉害的女性角色是谁呢？答是梁山，因为多少人主动上她，多少人被自愿上她，最后都被逼上。 来看留言啊，上期上不知道哪个期了，讲三国这一期啊，不以一己以力行天下呢，留言说彩彩这个草船借箭是诸葛亮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箭为目的，在雾气弥漫的夜色里用装满稻草人的船只假装进攻的欺骗手段，使曹操误以为遭受进攻而命令向草船放箭，导致曹军遭受严重的财产损失，而诸葛亮则获得了曹军损失的财产，是典型的侵占型犯罪，应该以诈骗罪追究诸葛亮的刑事责任。本案中呢，诸葛亮已完成诈骗行为并获得了财产，所以构成犯罪，因为案件数额巨大，根据刑法规定应该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好吧，恭喜你学进去了，以后我要打官司我找你啊。发高呢说，草船借箭是史上最早的骗技能，史上谈兵是史上最早的嘴强王者，空城计是史上最早的卡视野，烽火戏诸侯是史上最早的放风筝，水浒传史上最早的排位赛，封神榜史上最早的王者组，女娲补天史上最早的一人拯救世界，夸父追日呢史上最早的追残血被反杀，大鱼三过家门而不入呢是史上最早的浪逼。七世深蓝在西马留言说，彩彩据说蒋干当年背叛周瑜是因为周瑜看见蒋干之后说，干你娘好吗？那不是还有那个亮瞎了，还有那个孔明日曹操，你骂我眼瞎也就罢了，我什么时候日过曹操？莫名我就喜欢你留言说，彩彩你知道这个许仙跟白娘子是怎么相识的吗？要说在某一年的某一天，白娘子正在二楼梳妆打扮，一不小心把簪子掉落楼下，正砸在许仙脑袋上。许仙抬头一看，哇，大美女，便相中这个白娘子。后来啊，这个许仙让武松给杀了，非常的凄美。是吗？我读书少，你别骗我啊。之江呢说，这个玉树等了蒙毅2000年，亲热2分钟就被砸死了。白素贞呢等了许仙2000年，法海一忽悠许仙出家了。孙悟空等了唐僧500年，吃了2根香蕉就被套上紧箍咒了。惨痛的教训证明，等等等等你妹呀、啊！可是段子来了，还是很值得等的嘛，好吧？空空大师说，国外机器人断成2半还能接上。好说还是高科技接上的，可是国内的古装都灰飞烟灭了，随便拿颗夜明珠就回来了。人家有盐水玉嘛。你会发现啊，中国呢电视剧连续的，国外的很多电影都还连续的呢，比如说这个星球大战是吗？那说到星球大战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是不是？惠普星球大战限量定制版笔记本电脑如今啊在京东上面正在火热的热卖，马上就卖完了哈，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抓紧时间去选购，还有惠普的游戏本等等哈，总有一款适合你。那在11月30日之前呢，晒这个星球大战这个单呢返京东的一卡哈，京东上面搜索惠普星球大战几个关键字就可以了。谢谢惠普笔记本电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赞助啊。继续看留言啦，这个小白说，同事说这段时间呢一直和她老公互相的鄙视，她鄙视她老公整天看谍战片，她老公鄙视她整天看古装片，结果突然发现他们看的是同一波人呐。还看到的是无名留言说，现在的人呐白天非诚勿扰，晚上让子弹飞，于是就有了一堆肇事孤儿。蔡小蔡说，为什么韩剧里面都没有床戏呢？答，万一胸捏爆了，鼻子塌了，那可怎么办好呀？而现在这些明星啊，不就是想不被人认出来吗？那不被人认出来，出门就一定戴个墨镜戴口罩吗？这大阴天戴墨镜啊，没雾霾戴口罩啊，室内也戴啊， 这不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直接卸妆出门不就得了？谁认得了你？你其实是懒得化妆才戴口罩是吗？黑瑞说，有人说要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把会飞的剑就好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不会发生车祸了。这说的是御剑吧？不过到时候不是车祸，是贱货了。知交说，据说这个3D 肉蒲团制作方最初找的女主角呢是柳岩，经过商谈之后呢，柳岩很坚定地说，除非增加到12倍，否则免谈。制片方就说了哈，我们给的片酬呢已经不少了。柳岩说，我不是说这个，我不是说把名字改成 36D 肉蒲团。点点说，3天没到算什么，老子双十一买的东西今天都22号了，一件都没收到，快递是不是死在路上了？我双十一买的东西哈，圆通那个昨天终于到了。 Mr. 飞说，彩彩听节目一年了，话说有一次啊，这个我住在这个老城区的快递小哥有一天给我送快递，看我在玩撸啊撸，就跟我一起玩，结果就玩进去了，结果太投入忘记了还有快递要送，最后他还是哭着下楼的。下次加个标点符号。Crazy 他说，大家好，我是西安，我有黄渤肉夹馍、林心如擀面皮儿、夏雨灌汤包、鹿晗牛肉泡馍、祖蓝岐山臊子面、李晨肉丸胡辣汤、Angelababy 彪彪面、郑恺酸汤面水饺，还有陈赫金蟹油塔、邓超麻花油茶。咋可能？咋可能？换首歌啊，换首嗨一点的，不然有朋友要睡着了，比如我。不是啊，上期节目有位朋友不是留言说，彩彩你看你后面想着哄大家睡觉了，可是我在开车。我爱的小公主，其实这个季节如果你觉得特别困的话，只要把窗打开动一动就好了。说到这个冷啊，子由说，传说在很久以前的南宁，冬天爱上了夏天，为了能跟夏天长相厮守，冬天杀死了春天和秋天，跟夏天生了个孩子，名字就叫回南天。海海的角落说，听着彩彩的节目迎来了今年的初雪呢。好了吧，你说11月12月的雪那叫初雪，你让1月2月的雪他们情何以堪呢？难道你忘了他们吗？这位叫迷你彩彩说，彩彩我们这儿徐州啊，大冬天的，人家都下雪了，我们还在下雨啊，这么冷的天也只有我们徐州在下雨啦。Miss 张小辉说，广东的孩子表示，一年里面有11个月都是穿短袖的，所以为毛那么黑一直没白过。今天我们网上不是还看到一张图嘛，说这个海南省关于冬日的冬季的防暑什么什么报告文件，还有看到一个统计嘛，央视的哈，说这3年来这个广州的这个冬天只有7天哈，总是入冬失败。还有这位我就傻傻分不清楚，说乱穿衣不是成都人的专利吗？我怎么感觉我们这边季节交替的时候也是乱穿衣呢？应该是3月的专利哈。上次不是说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吗？然后这位 DMVH 的朋友说，金金义不相信好废，给你一个赞哈。说到这个天津，哎，这个米团为梦想而涂鸦说，天津人对一个人失望透顶的话，大概会说，行了，你爱往煎饼果子里面加火腿，那就加吧。陪你解闷，那不加火腿难道是加培根吗？宁宁说，彩彩我就有这个烦恼呢，因为喜欢小杯的胸衣，可是我的胸穿不了，这个要怎么破啊？这个你可以在胸罩上面拉几个口子，把它撑开。大凉凉说，胸大穿衣服显胖啊？不，胸大穿衣服不显胖，腰粗才显胖。多么痛的领悟。LEON 医生说，彩彩真的事情啊，龙的胸真的会爆的，爆了之后很麻烦，有的游离体可以跑到背上的，记得告诉小萌。另外我还是喜欢小胸的。那个胸啊真的不要担心小啊， 这真的是有宝宝之后真的会变大好吗？不知道之后会怎样啊。矜持喂母乳喂上30年。PROMISE 说，一开始就给小萌发了一大连串的招啊，小萌表示差点怪了。接着彩彩，你出这话题是不是想显摆一下，然后顺便欺负其他女生没有你大，太欺负人了。那些主播欺负我，欺负的还不够吗？曾经大白菜说，长在妹子身上都是好球，你好污。不，长在男生身上的球都好污，应该这么说。哎，这我在安静的等自己发车，真的好佩服中国人的足球，我就一根烟了，不得不说鸡鸡都被割了3-4次了，玩吧，我现在一分钱的份子都不用交，看他们以后怎么耍。温度说，猜猜这期这么黑国足，大快人心啊，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为什么读这么快啊，马上12点了，想赶在12点前发节目啊。鸡肋草木呢说，中国最没得看的体育运动呢就是乒乓球和足球，为什么呢？一个老赢一个老输，太没悬念了，我每次看都会睡着呢。我小时候啊，这国足遇到韩国那叫生死战，上小学之后遇到日本、韩国、伊朗、沙特那算是生死战，中学时遇到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乌兹别克那算是生死战，毕业后遇到约旦、朝鲜算是生死战，再往后遇到泰国、印尼、新加坡算是生死战，如今大香港也开始算生死战了，而且还是战死了。如果从1990年起拿出1000元每次国足比赛都压一半买输，如今您将拥有459万元股票银行理财。呵呵，别逗我，有什么事儿比国足稳赚。不过周末的时候，那个亚洲冠军联赛决赛第二回合比赛，广州恒大凭借埃尔克森的进球击败了阿联酋迪拜阿赫利队，不好意思啊，以总分1-0获得了这个亚冠冠军哈。原来徐老板的3-5年夺亚冠的意思就是3年夺一次到5年再夺一次，还是要恭喜一下恒大。但是我更愿意徐老板10个亚冠冠军去换一个世界杯预赛12强的入场券。为什么国家队不行恒大可以，不都是这帮人吗？不，国家队还多了一个佩兰。这次这个比赛哈、啊，这个看台的这个马云成了全场的亮点，马云的表情包新鲜出炉哈，也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今天的这个推送带给大家。今天最后的这个正能量来自于一冰，他说这个琅琊榜里啊，苏长梅说人生路上难免会有些苦难的，就像这雪下得再大再猛我们都知道，但它终究会停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是啊，谁知道以后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对吧？活在当下，快快乐乐的就好啦。其实有人说啊，要放下手机啊，放下电视，多学习，如果能快乐啊，偶尔适当的看一看，调节一下还是很不错的。至于这个中国队嘛，算了，不用看了。秘密花园里的彩彩留言说，彩彩冰糖雪梨呢要多喝喝，真的有效，你看你节目录到后面嗓子都快撑不住了，听着很酸呐。不行，你录段子时候见缝插针的喝喝开水呀、啊、不可能，开水能把我烫死。因为太干了嘛，来暖气啊，北方特别干，嘴唇干了去看医生嘛，医生让我忌口啊，不要吃海鲜，结果我妈说，大夫你太高估我们生活成本了，还海鲜呢，我们家连吃个虾皮儿都费劲儿。是啊，这虾皮儿那个食堂的汤难得有一次哈、啊、关于食堂吃的啊，明天我们糗事播报来说好不好。 那明天周二糗事播报，我们再会啦！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谢谢你的支持。如果不过瘾的话，再听一遍啊。好了，早点睡。
破产姐妹第几季才能变成土豪姐妹呀、创业真难。
听友亚不及道林留言说，这个段轩要离开央视体育了，所以怀念一下，让我放这首歌是吧。那最近提供背景音乐呢，还要感谢在思梦莫忧伤、黑子小胖子、小西蝈蝈、 Solo Tiger、 浪味仙、金石、 CHERYL、I don't M 玩具，谢谢你们啊！这期节目的段子呢，还要感谢原作者和推荐者，要感谢到的是甜片、猫吃翔，往上拉到的是追风少年刘全友、北美小桥段，我是你隔壁老王、李慧敏、大土豆，往下拉到的是刘星，还有赵龙彪、Smile。谢剑锋、子不语、善财神、一本正经的帅哥、 HEALER、 一百万个 KORO、 还有艺术系女流氓、药店碧莲、曹奔放、眼镜胶囊、1213、穿裤头发高、治交半零落、转之兽，然后下面没了陆九、小鹿想改名苍南派、电视儿童苏三三、企鹅香香长、大爱彩彩、迷你彩、陈建、晴天、韩饭桶、陈小兵、地府小白、银教授、赵岩、杰克、波比、孙帅杰的男朋友、两块钱、逗逼、Number One、小花、一只喵、九宽、不以义力行天下，谢谢大家。那今天段子来了就要告一段落了，明天我们再会啦，拜拜。
睡前故事。有一天，你从你的窗户看到一个杀人犯在犯罪，这时他突然抬起头看到你了，并用手指着你，嘴里念念有词。他在说，你追我，如果你追到我，我就让你嘿嘿嘿。